第五章。大巴驶过濑户内海那座大桥时，我因睡着错过了看桥的机会。本来很想亲眼看一看仅在地图上见过的那座大桥。有人轻捅我的肩，把我叫醒。
喂喂，到了。
他说。我在座位上直起腰，用手背揉揉眼睛，往窗外望去。的确，车慢慢停在了战前广场模样的场地上。清晨鲜亮的阳光充溢四周，闪闪耀眼而又不失温和，看上去与东京的阳光多少有些不同。我看表，6:32。他以疲惫不堪的声音说道，
哎呀，太久了，腰好像出毛病了，脖子也痛。夜班大巴这东西再不坐第二次了，价钱贵点儿也要乘飞机，乱气流也好，劫机也好，反正非乘飞机不可。
我从头顶行李架上取下他的行李箱和自己的背囊。
叫什么名字呢？
我试着问。
我的名字？樱花。
他说。
你呢？
田村卡夫卡。
我说。
田村卡夫卡。
樱花重复一句。
奇怪的名字，倒是好记。
我点头。成为另外一个人不容易。成为另外一个名字并不难。他下车就把旅行箱放在地面，坐在箱上，从肩头挎的小背包隔袋里取出手册和圆珠笔，飞快写罢，撕下一页递给我，上面写的像是电话号码。
我的手机号码。
他苦着脸说，
我暂时住在朋友家，不过若是想见谁的话，可以往这儿打电话，一块吃顿饭什么的。别客气。对了，不是说袖口相碰也
是前世缘？
我说。
对对。
他说。
什么意思？
前世的姻缘，人世间即使微不足道的事，也不是纯属巧合。
他坐在黄色旅行箱上，拿着手册就此思考。
这东西是一种哲学吗？这样的想法或许不坏，但是多少有点 reincarnations 或 new age 的味道。不过嘛，田村卡夫卡君，这点你可得记住，我的手机号码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告诉的，我要说的你可明白？
我说谢谢，把写有电话号码的纸页折起放进风衣口袋，又转念塞进钱夹。
你在高松住到什么时候？
樱花问。我说还不清楚，因为情况有可能使我改变计划。他定定地注视我的脸，略略歪起脖梗，样子像是说也罢，随即钻进出租车，轻轻挥了下手，就此去了哪里。我重新孑然一身，她的名字叫樱花，那不是姐姐的名字，但名字那东西是可以随便改的，特别是在企图从某人面前消失的情况下。我事先预定了高松市内一家商务宾馆，我往东京的 YMCA 打去电话，请其介绍了那家宾馆。据说通过 YMCA 介绍，房费可以大大降低，只是低房费只限3个晚上，往下必须付普通房费。若想节约开支，在车站睡长凳也是可以的，又不是寒冷季节，把随身带的睡袋摊在哪个公园里睡也未尝不可。问题是，若给警察撞见，肯定要我出示身份证， 而作为我，无论如何都不愿碰上那样的麻烦，所以姑且最初三天预定了宾馆，往后的事往后再打算。我走进车站附近一家乌冬面馆填肚子，四下一看，碰巧这家面馆在视野内。我生长在东京，很少吃乌冬这种面条，但它还是跟我迄今吃过的任何乌冬面都不一样。新鲜，有嚼头，高汤的香气扑鼻，价格也便宜得惊人。由于太好吃了，又来了一碗。这么着，肚皮久违的饱了，充满幸福感。吃罢，坐在站前广场长椅上，仰望晴朗朗的天空。我想，我是自由了。我在这里自由的像空中的行云。我决定黄昏前在图书馆打发时间。高松市附近有怎样的图书馆，这点我早已查好。从小，我就常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消磨时间。小孩子不想回家的时候，能去的场所很有限。不能进咖啡馆，不能进电影院，剩下的场所仅有图书馆。不要入场费，小孩子独自进去也没人说三道四，可以坐在椅子上尽情看书。放学回来，我就骑自行车去离家近的区立图书馆。休息日的大部分时间也一个人在那里度过。故事、小说、传记、历史，大凡那里有的，抓起什么看什么。面向小孩子的书大致看罢，就转去一般性书架，看大人们看的书。即使看不大懂的书，我也坚持看到最后一页。看书看累了，便坐在有耳机的单人座上听音乐。因为对音乐一无所知，就从右边开始，一个又一个依序听下去。如此这般，我遇上了艾灵顿公爵、甲壳虫和齐柏林飞艇等音乐。图书馆好比我的第二个家，或者不如说，对我来说，图书馆才是真正的家。每天跑图书馆，和女管理员们彻底成了熟人。他们记得我的名字，每次见面都打招呼，话语充满温情。我这人害羞得很，未能好好应答。高松市郊有一座私立图书馆，是一位有钱的世家用自家书库改建的，珍本书很齐全，建筑物和庭院也值得一看。曾在《太阳》杂志上看到过图书馆的照片，阔阔绰绰，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，客厅一般优雅的阅览室，人们坐在宽大的沙发上看书。看那照片时，我近乎不可思议地被强烈打动了，心想迟早务必找机会看一下这图书馆。图书馆名叫甲村纪念图书馆。我去站内旅游观光介绍所打听甲村图书馆的位置，坐在服务台里的一位热情的中年女性给我一张观光游览图，在图书馆所在位置打了个叉，告诉我如何乘电车，并说乘电车到那个站要20分钟左右。我道谢后查阅站内的时刻表，车大致每20分钟开出一班，车来之前还有点时间，遂在站内小卖店买了可以当午饭的简单便当。来的是只挂有2节车厢的电车，铁路穿过高楼栉比鳞次的繁华大街，穿过建有小商店和住宅的地段，进而从工厂和仓库面前经过。有公园，有公寓建筑工地。我脸贴车窗，出神地观看陌生地方的风景。在我眼里，一切都那么新鲜。这以前我几乎没有见过东京以外城镇的风光。清晨的下行电车里空空荡荡，而另一侧月台上却如灵串一般站满了肩挎书包、身穿夏令校服的初中生和高中生。他们将去上学，而我不同， 我形单影只地奔往与他们完全相反的方向，乘坐的是与他们不同的铁路线。这时，有什么东西赶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胸口，四周空气仿佛突然稀薄起来。我所做的果真正确不成？想到这一点，心里七上八下。我强迫自己不再看他们的身影。铁路沿海边穿行了一会儿，进入内陆，有郁郁葱葱的高高的玉米田，有葡萄架，有斜坡上种植的蜜橘，灌溉用的水池触目皆是，反射着早晨的阳光，弯弯曲曲流过平地的河水显得清凉凉的，空地上长满夏日的青草。狗站在铁路旁看电车通过，眼望如此风景的时间里，我的心重新充满温馨平和的情思。不要紧的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这样自言自语，只能这样前进了。出了站，我按那位女性的指点，沿一条老街往北走，街两旁全是民房围墙，不间断地伸展开去。我生来第一次目睹这么多花样翻新的围墙，黑色的板墙，白色的土墙，花岗岩砌的石墙，石墙上的树墙。四下一片寂静，空无人影，车都几乎不经过。深深吸气，一股淡淡的海潮味儿。海岸一定很近，侧耳倾听却不闻涛声。远处似乎正在施工建楼，电锯声如蜜蜂振翅一般滴滴传来。从车站去图书馆，路上到处有带箭头的小指示板，不会迷路。甲村纪念图书馆堂而皇之的大门前面，长着两株风姿绰约的梅花树。进得门，一条砂石路拐来拐去，原木修剪得整整齐齐，一片落叶也没有。松树、桂花树、海棠、杜鹃，树木之间有几座古旧的大石灯笼，小水池也闪现出来。不一会儿，来到馆门跟前，门厅样式非常考究。我站在敞开的门前犹豫片刻，不知该不该进去。它同我知晓的任何图书馆都不一样。可是，既然特意找来，还是不能不进。跨进门厅，马上见到服务台。坐在那里的青年给存了东西。我放下背囊，摘下太阳镜，拉掉帽子。第一次来这里啊？他问。声音轻松而沉静，相对来说音量颇高，但流畅平滑，丝毫不觉刺耳。我点头，声音发不出。我很紧张，根本没料到给人这样问。他指尖夹着刚削好的长铅笔，饶有兴味地打量了一阵我的脸。铅笔是黄色的，带着橡皮。青年个头不高，眉清目秀。与其说漂亮，或许不如说美丽更为确切。上身穿一件白色棉质纽扣领长袖衬衫，下面一条橄榄绿休闲裤，上下均无皱纹。头发偏长，低头时前发挡住额头。他不时突然想起似的用手一撩。衬衫袖挽在臂肘，手腕细细白白，眼镜框纤细精致，同他的脸型十分协调。胸前别着写有大岛字样的塑料胸卡，同我知晓的任何图书馆员都不一样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